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查考使徒行传方面的信息。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九课，相对应的经文也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今天主要的内容呢，是要探讨有关于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得救的见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扫罗的悔改跟蒙召呢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他遇到了主，认识了主，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立即就接受了这一个成为外邦人使徒的这个职分或者这一个呼召。那么我们看扫罗的悔改是教会历史和差传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原本扫罗是要去逼迫教会的，是逼迫基督徒的，但现在呢，他却接受了这个信仰，甚至为了这个信仰成为一个被逼迫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但是呢，也因为之前提到扫罗他是一个逼迫主的人，现在他反过来为了这个福音受逼迫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因为呢，每一位信主的，如果是第一代的信徒呢，很可能也像使徒保罗一样的背景，但是我们或许手所做的没有像使徒保罗做的那样的伟大，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俯伏在主的面前，那么相信使徒保罗所得的奖赏，我们一样是可以同得这奖赏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呢，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扫罗遭遇到异象的过程。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社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背景，就是这个扫罗之前在斯提凡遇害的时候，他心里非常高兴，而且呢，他残害教会各地的信徒，把他们拉到监狱里面。那现在不仅仅在耶路撒冷他做这个，他还发现在大马色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呢，他去见大祭司，要求有这种逮捕的文书，到大马色去把这群所谓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把他们拉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受宗教的法庭的审判。那么扫罗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去到大马色，就在路上啊，快要到大马色的路上，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他快要到大马色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扫罗也就是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呢，见到了异象。这样子的记载在使徒行传有三处。第一处是现在我们读的第九章这一段，是现场的报道，也就是路加在写的时候是讲到这个使徒保罗所遇到的现况。那么到了第22章呢，使徒保罗自己在众人面前，在百姓面前呢，就做他的见证。另外呢，到了使徒行传第26章呢，保罗又在亚基帕王面前讲解他当时的经历。好，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第9章、第22章跟第26章呢，都有讲到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经历的。在中间呢，因为在讲解的过程里面用词呢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整体上面来讲我们看到非常清楚，那是完全一致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因为前后文我们可以稍微看就知道了，这个当时的景况呢，保罗在路上是在日正当中的时候，但是突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这个光就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认知，不是太阳光。你说太阳光是从一个方向一面照过来的，但这个光是四面照着它，显然这个光呢很特别，而且是日正当中的时候，比太阳光还要强烈。因为扫罗也就是后来使徒保罗，他当时眼睛就受到损害了，也因为这缘故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这个意思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光有声音出现，而且带有能量，可以跟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有个对话。而保罗呢，这个扫罗回应的说，主啊，你是谁？他对这个光有一个认知，认知到就是说用主啊来形容他。我们要知道，当时犹太人特别像保罗这样一个背景的法利赛人是不会随便称呼对方叫主啊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一位主，一位神，就是全能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可是保罗竟然脱口而出说，主啊，你是谁？既然称他是主，你还问他是谁？这不是很矛盾很吊诡的地方吗？但是我们真是要说，使徒保罗在当时他真的知道这个光所带来的能量除了上帝以外无以来形容他，但是又非常的陌生。因为这个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在想说，主啊，神啊，我怎么会逼迫你呢？啊，所以他就问，那你是谁呢？好，这个声音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在这里就清楚了，神亲自向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显现，就是我们的主告诉他，你逼迫的就是真正的弥赛亚，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囚犯，那个杀人犯被钉在石架上的一个死去的人。你现在在逼迫基督徒，其实就在做一个逼迫主的动作，而这个主就是你向来所信奉的。好，这样子一个宣告，其实就是让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明白了，他原来逼迫的就是弥赛亚，就是拯救者。好，那么接下来呢，在第六节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在这里呢，是讲到说主的声音告诉他说他要当做的事是什么。后面经文就告诉我们呢，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好，我们待会会更多来探讨。那么就这一段对话里面，好，保罗后来就说，他先问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话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他的悔改跟蒙召是同一个时段。他认识了这位主，他原来在逼迫这位主，现在呢被这个光照耀之下，他的对话让他清楚明白，原来你所做的就是在逼迫主。你以为你在逼迫其他的所谓的信徒吗？不是的，因为坐在信徒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而现在呢，这个扫罗后来的使徒保罗知道原来他做的是一个错的，那么被光照以后，后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带进大马舍以后呢，因为眼睛看不到，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那么当下在大马舍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不是前面七哄圣灵那一位啊，这是后来的，这同名同姓的。那么做什么事呢？这个亚拿尼亚其实一听说扫罗要来，而且要接待这个人呢，他打死都不愿意。为什么？他已经听过这个扫罗就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圣灵就感动他。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你看到吧，使徒行传里面一直在谈的是圣灵带领。路加说，当下在大马舍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估计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亚拿尼亚正在寻求神或祷告神的时候，有异象告诉他说要去什么，要去这个直街上面啊，就是大街上，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圣经上面说啊，同时间这个扫罗正在祷告的时候呢，他也看到了一个异象，说有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要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原来看不到眼睛能够看见。哇，那这个亚拿尼亚一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异象，他就跟主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就是扫罗，这个人是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怎么可以去对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施加援手呢？他肯定不愿意的。但是你看这个异象当中，主对他说什么？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果然后来这个亚拿尼亚呢就顺服了，就去了，进入那个人家里，然后看到这个扫罗也为他按手祷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当下这个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呢，收了席，吃过饭就健壮了。 这里面一系列的谈到的都是神的灵在带领，有主的意象在引导他们。重点要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首先扫罗他是带着权柄要去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呢在路上遇到了光向他说话，而且也因为这缘故他认识了救主耶稣基督，并且呢也因为主的带领来了一位叫亚拿尼亚的，医治了他，以至于呢眼睛又恢复了，当下他就这样，他就受洗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发现啊，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带领，这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原来要逼迫基督徒的人，现在呢受洗加入教会了。而这个为他施洗的亚拿尼亚，换成是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啊，太恐怖了嘛。一个来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躲都来不及的，还要自投罗网，还为他去施洗，他是真信主还假信主我怎么知道啊？但是都顺服，亚拿尼亚因为顺服的缘故，就去到那个人家里，就为他按手祷告，就医好了他。而扫罗呢也就受洗加入教会。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听起来或看起来觉得太不可思议，但是有神的灵在做工，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服侍神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样经历的。你不要以为有人在逼迫教会，你就觉得这个人非常可恶，痛恨他，觉得他没有指望，说不定他就是另外一个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这样一个身份都不一定。反过来讲，今天我们如果你是第一代信徒的话，何尝不是我们没信耶稣之前也是这个光景，我们也在羞辱教会，逼迫基督徒，甚至反对福音，但是呢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罪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保罗的得救跟蒙召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可以做的。如果我们今天在传福音或在宣教士上遇到拦阻的时候，不要灰心丧志，神的灵可以做。再来我们来看扫罗的改变。扫罗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在大马士，也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城中为主做见证。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先拣选了扫罗，以至于他才能够被神所用。他原来大发热心啊，是为神做的，但是他做错了，方向错了，热心是对的，但是实际的内涵呢是错的。也因此在这个时候他拣选了扫罗，那之后他的服事才是蒙主所悦纳的。我们看到当他出来服事的时候，别人都很害怕，在各会堂他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所以呢，知道内涵的人都知道这个扫罗到底是真信还假信啊，他之前不是这个样子，他立场不是这个，现在怎么传奇这个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事情了呢？但是我们也看到路加讲很清楚，说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果然保罗是真心悔改的，而且他真的明白他过去所逼迫的这个耶稣呢，就是弥赛亚，就是拯救者。所以他一旦清楚了这个救恩，一旦得到这个救恩之后，他在传福音的事上就更加的明确。不仅仅他能够驳倒这个住在大马士这些犹太人的这个犹太教背景的人，更重要是他有能力。这能力哪里来的？不是他过去的口才，不是他以前的经历，是他是受了很好的专业的训练，但是更重要，这个能力来自于圣灵，有神的同在。因为他是被这个神的灵感动，被主的声音清楚的来选召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所带来的果效一定是非常震撼人的，听的人会害怕，但是呢一听明白以后，发觉一逼迫的都已经信了耶稣，那这耶稣是真的，这个带来很大的震撼力啊。那么扫罗大有能力的证明耶稣是基督，同样的周遭人也因为这个缘故就信靠他，但是逼迫也同样的临到，犹太人就开始商议要杀扫罗了。这个原来是来逼迫基督徒，跟我们是同伙同党的，现在他叛党了，是不是？他离开我们原来的立场，现在变成敌方阵营的人，那怎么得了啊？想办法把他给做掉。但是呢，他们的计划被扫罗知道了， 虽然他们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扫罗，可是呢，这扫罗带领的人啊，就是他的门徒，其实指的就是他带领这些人信的耶稣的这一群人呢，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给他这个放下去了。那这个情况，他终于逃脱了在大马士，也就是大马士革这个城市被这个谋杀。那现在怎么样呢？接下来他就去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原本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呢，真的是要很大的这个信心跟挑战。因为想想看，他之前离开耶路撒冷是去逼迫基督徒的，现在他回来了，说他已经信了耶稣了。当然大马色一些事情人家会传回来的，可是到底要不要相信，到底要不要接受他，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探讨的。当有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对他的接纳度容忍度有多大呢？很有意思啊，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叫做巴拿巴。之前呢，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人，他是原名叫做约瑟，使徒们昵称他叫巴拿巴，就是他是一个劝慰子，很能够安慰人的。更重要是他也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呢，捐赠到教会里面，凡物公用。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爱心，很能够接待人。现在扫罗，后来的使徒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想要跟门徒结交啊，没有一个人啊敢跟他来往。换成是我们，想想看你敢吗？这个原来是逼迫我们躲都来不及的，还说他信了耶稣了，他会不会是反过来是这个来做卧底的呢？啊，或者伪装的，想要探听我们到底在哪里聚会呢？甚至如果我们告诉他使徒在哪，那不是害到使徒了吗？对，正常来看都应该是这样反应。但是这个巴拿巴很有意思啊，所有的门徒都不敢跟他来往，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而且领他去见使徒，那不是出卖使徒了吗？千万不要以为啊，巴拿巴是糊涂虫，他很清楚的，巴拿巴有圣灵的同在的，他一定是见到了扫罗，后来的使徒保罗，跟他谈过话，跟他分享过这个救恩，然后呢，彼此印证过。扫罗后来的使徒保罗一定告诉巴拿巴很清楚，他认识的这位救主，他一定说他认罪悔改了，他受了洗礼，都是真的。这不是一般可以伪装的，因为属灵的生命是可以呈现出来的。巴拿巴接待他一定是有一段交流，明白清楚知道他是真的得救，才会领他去见使徒。而且事实证明巴拿巴是对的，因为呢，把他带到使徒那里去，这个扫罗并没有去逮捕使徒们，也没有出卖他们，反而在主里面有更亲密的一些团契跟交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是一个很关键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巴拿巴，那这个扫罗呢，信主完全不被认可，这就很遗憾了。因为一个人信主不被接纳，这很可怜，也是很可怕的事。可是有了巴拿巴，不仅仅接待他，而且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所以巴拿巴不是一厢情愿的一种一头热，说一大发热心，说哎呀有好人呢，这个有人信主啦，就把他带来好了，管他是谁，没有的。巴拿巴很有智慧，有圣灵的同在的，弄清楚了，把他带到使徒面前，做一个主里面很好的团契跟交流。然后经文说，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于是才有人愿意跟他出入来往，才能够做更好的一个配搭跟服侍了。而且圣经上面说，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因为保罗太有这个神的同在，太有能力了，所以呢影响太大。好，接下来这些弟兄们就想说，糟糕了，你在这边待下来呢原来就已经有逼迫，现在问题更大了那怎么办呢？就把他送到这个去到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大树是扫罗，也就是后来使徒保罗的老家就把他送回去了。我们继续查使徒行传，就发现后来巴拿巴又把他给邀请出来了，那这是以后查考再说。那么就这一段我们来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的见证，这个巴拿巴的接待以至于带出了使徒保罗的果效，因为有人要杀保罗，他就只好再度的被迫离开了。但重点就是，如果没有巴拿巴充满爱心，充满智慧，冒险的来接待他，教会很可能失去这一位伟大的使徒。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个没有思考能力，就 大发爱心啊，大讲这个信心啊，就随便接待人。但是我们也不要说过度的保守，太小心了，到一个程度就是什么人都不太相信，以至于呢失去了接待像使徒保罗一样的这样一个门徒。求主给我们爱心，也要有智慧，有圣灵的同在。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山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在我们服事的生涯当中呢，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人，他原本呢是对基督教是带着负面的，甚至是攻击的，而现在呢他说他信耶稣了。我不晓得当你遇到这样一个个案的时候，你的心境会是怎么样。我曾经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呢当别人传福音给我的时候，我是想尽办法拒绝甚至是羞辱的。但是感谢主，他并没有离弃我，也没有放弃我，让我仍然有机会接受了救恩，甚至选召我，呼召我成为他的仆人来服侍他。那么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些人，相信呢神的大能可以改变每一个人。使徒保罗更是特别的带领，因为当时他是逼迫基督徒的，后来他成为了基督徒，甚至为了这个福音，为了要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遭受到许多的逼迫。但是我们感谢主，也因为他有这样美好的服事跟见证，让我们呢能够更得到激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探讨有关于今天这一课讲到扫罗，也就是后来使徒保罗的悔改跟蒙召，他所带来的属灵的功课。首先我们先看到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今天呢有许多人以为啊，他在逼迫教会的过程当中纯粹只是一个宗教上面的反对，那这样一个光景呢完全是一个误解，他以为只是一个宗教活动。那么我们也要为这些人来祷告，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就像主耶稣当年被出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要看今天许多人在逼迫教会，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逼迫什么，他们以为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立场在那里大发热心，甚至有的时候他以为说基督徒是一些懦弱的人，是一群弱势的人。好比说早期在农村是许多生病的人，文盲的，没有钱的人，他们才需要去信耶稣，因为他们已经日子过了过不下去了。我们一般来讲是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不需要信耶稣的，这都是错误的想法。也因此呢，因为这样一个不理解，才会逼迫，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些误会能够被澄清。还有第二个，我们看到主的计划比人的道路要来得高。保罗当时的计划是要去追捕基督徒，要去残害他们，但是没想到神就在他走向这条路的路上完全改变他，原来是逼迫人的，现在反倒成为被逼迫的对象。这也让我们想到，许多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的路是多么的宽敞，哇，这个力量是力道是那么的大，以至于我们好像无路可走了。放心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就算看起来来势汹涌啊，但是神都可以逆转过来的。扫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另外我们也看到异象是主亲自的显现，这个显现在扫罗生命当中是永不磨灭的。我们前面讲过使徒行传记载，他曾经在两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来做他这个得救的见证，是主亲自的工作。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呢，同样的也应该是让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也应该有的。我们也应该要有深入的经历，你今天不是轻轻忽忽的说我选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而已， 如果没有一个生命当中的冲击，我们的信仰很可能根基上面是有问题的。你如果不是真正的在主的面前是那样的清楚明白是一个罪人，或是说清楚的认罪悔改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很可能只是一个宗教的转移，或者是一种知识上面的一个认知。好，我听过有人这样讲说，诶，信耶稣蛮好的，这西方宗教啊蛮文明的哦，而且带来很多西方国家的高科技的文明发展，所以呢我到教会去走走看看啊，也可能也因为这个缘故，他觉得诶，信耶稣也没什么不好嘛，啊，也蛮时尚的，所以呢受洗就受洗呗。那到底是不是在信耶稣呢？这要求主光照我们了。啊，使徒保罗是很清楚的，有生命当中的一个历练。我们今天或许不能说像使徒保罗一样有大马色路上这个大光的照耀的一种历练，但是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圣灵的感动是一定发生的。有的人可能是大彻大悟痛哭流涕，有的人很可能明白了自己过去是如何的悖逆骄傲抵挡神，也有的人是清楚明白神的爱是这样子的贴近我们，被神的爱所感动，都有的，不同的光景，但是那个印象绝对是深刻的，以至于愿意说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承认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因为以为做个基督徒还蛮不错的，要在外人面前来炫耀一下说我很先进，或者说我很这个时髦，不是的。信耶稣一定是要认罪悔改，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做生命的主，那才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就像使徒保罗被拣选是一样的，虽然外表上面看起来使徒保罗比较强烈一点，但是圣灵的感动是一致的，是相同的。好，再来我们来看生命的奉献。保罗一直讲说他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今天我们来服侍神，今天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跟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们没有违背那个当初我得救的跟神的所立定的约。做一个基督徒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不是做传道人才传福音，因为信了主以后有这个生命在我里面，生命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见证。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耶稣的心意。神的呼召是什么呢？在对保罗来讲很清楚，神呼召他说要做的当做的事是什么呢？主说这个使徒保罗呢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是主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在君王以及以色列人中展开布道工作。当然后来看到更明确的就是他要在外邦人当中做主的工作。另外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是主的呼召，但是主没有应许我们说没有任何的困难。在这里清楚告诉保罗说他要受许多的苦难，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主应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选召和苦难有可能同时出现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遭遇，我们更多的经历到神的信实的供应。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么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让我们也预备好迎接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那我们一样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主啊你是谁我们清楚了，然后我们就要问主啊我当做什么，而且按着主所吩咐的尽我们所能的去遵行。感谢主，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被主所用。今天的课程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今生今生